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3年1月23号到1月29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弟子交流修炼体会，解体某监狱邪恶的体会。2013年1月15号，明慧网刊登某监狱邪恶的解体文章，看后颇有同感。我也是当地学员，邪恶黑窝的解体对我冲击可以用震撼来形容，对师父大法的正信有了新的升华。我想外地学员看到后也许有想法，鉴于此谈谈解体黑窝邪恶的体会。一、解体邪恶黑窝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路。解体邪恶黑窝这一念来源于法，是师父的要求，大法弟子走正师父安排的路必成。本地黑窝解体前，几乎每年都有一批学员被非法绑架迫害，连续多年在黑窝里的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甚至有的学员被邪恶毁掉，让我们很揪心，很被动。这个主角戏唱的也很累。在配合营救监狱里同修的过程中，我们认识到戏不能这么唱，老是营救营救的，而是应该彻底解体这个邪恶黑窝。我们知道这一念来源于法，是师父给我们安排解体邪恶、救度众生最好的路，只是我们没有按师父的要求去做，以致本地被迫害得如此惨烈。亡羊补牢，虽然晚了6年，我们按照师父要求的路去走，结果一定是最好的。当本地越来越多的学员认识到这一点，再加上协调人的成熟，解体当地邪恶黑窝就具备了条件。本地黑窝邪恶解体后，断断续续有十几个同修在讲真相中被非法绑架，没有再发生过去那种被劳教判刑事件，除很快释放外，最多被非法拘留15天。师父早在2006年10月24日彻底解体邪恶的经文中告诉我们，监狱是邪恶的黑窝，监狱在这个空间是恶境恶人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在另外空间就是当地邪恶的大本营。师父要求我们，特别是中国大陆各地区的大法弟子，要向这些邪恶的地方集中发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清除中国大陆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形式，救度世人，圆满大法弟子的责任，走向神。二、协调人是解体黑窝的关键。我个人体会，协调人在协调学员实施解体黑窝这个项目时，协调人是否是真修状态至关重要。如果协调人能不证实自我，不执着自我，真修自我，对大法学员负责，邪恶就无空子可钻，就很自然协调学员形成一个整体，形成整体无坚不摧。如果协调人带着人心，带着自我做事，用人的办法组织学员，邪恶就有空子钻，借机迫害，非但形成不了整体，还会给当地大法学员、当地救度众生造成损失。所以说，协调人是解体黑窝的关键。建议外地协调人不要简单的照搬模仿本地模式，正悟、正念、正行与模仿跟风产生的效果有本质的不同。可以借鉴的是解体邪恶过程中本地协调人如何实修自己，如何放下自我，如何包容捣乱的学员，如何使当地学员形成整体，如何对本地大法弟子负责，如何对本地住师正法负责。这一切对协调人来说至关重要， 能如此协调学员解体本地黑窝必成。当地协调人就是这样实修中走过这段过程。过程中我看到当地协调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协调人这种心态的基点就是对师父大法负责，对本地学员负责，对本地众生负责的历史使命责任感。本地该协调人不是推举的，也不是毛遂自荐的，也不是720之前的站长延续下来的，而是这十几年踏踏实实的一步一步助师正法做出来的，是在放下生死中走过来的。不是说该协调人修得多好，也和大家一样同样存在着问题，但能清醒理智来做这件事情是其最大的优点。过程中不是执着自我，正视自我，而是真的对大法负责，对众生负责。这次解体黑窝，我最大的体会是，本地协调人是解体黑窝的关键，协调人的关键是放下自我，信师信法，圆融整体。放下自我的关键是宽容，包容起负面作用的同修，接纳这样的学员，而不是承认其背后利用学员的邪恶。所以是在理智清醒下圆融大法弟子的整体，而不是人的整体。三，认识的基点是解体黑窝的前提。做助师正法是基点很关键，我们解体黑窝的过程是站在解体黑窝的基点上，而不是站在营救同修的基点上，也不是既要解体黑窝也要把同修营救出来。基点就是解体邪恶黑窝，没有任何其他。这个基点的认识是多年来营救同修实践与认识的升华，是符合师父彻底解体邪恶的法，是正法进程推到那一步必行之举。从外事家属同修到当地黑窝要同修到黑窝解体，断断续续持续将近一年，黑窝里邪恶的残暴，本地同修在配合过程中，大部分同修都认识到黑窝不应该存在，黑窝必须解体。在与外事同修的交流中，也得到外事同修的认同。师父告诉我们，物质与精神是一性的，当我们真正认识到黑窝必须解体，解体黑窝是我们必须履行的历史使命时，我们已经在自己空间场内解体黑窝，不给黑窝任何生存的空间。当我们整体都这样认识时，我们就已经开始解体黑窝，黑窝就没有存在的借口。当初和参与的各地同修交流时，谈到最多的话题是基点问题，站在什么基点上来做这件事。基点调整好后，整体认识提高了，整体升华了，这在以后的运作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有的同修几年来营救同修做得有声有色，有很好的范例，对彻底解体黑窝的基点认识上不来，交流中形成共识，如果我们现在站在营救同修基点解体邪恶，那么首先我们已经承认了邪恶的存在，因为同修被非法关押在黑窝里，你再往外救吗？这不是彻底否定邪恶的存在，是我们把自己与邪恶势力列入对等水平。如果我们整体的力量站在营救某个同修基点上，我们就等于在这个同修身上开辟战场，进行正邪大战，同修之间的情，被营救同修的状态、怨缘等复杂因素都可能被邪恶抓住借口钻空子，影响营救效果，无形中可能把同修整体正念力量从原子弹降到大炮水平。而站在彻底解体黑窝基点上，就不存在上述的问题。从营救同修到解体黑窝，是认识升华，境界提高，是站在更高的制高点上，是站在邪恶之上解体邪恶黑窝。四，整体配合，法力无边。通过同修之间的交流认识，逐步取得共识，形成整体。那一天全省部分同修整体配合，当天就解体黑窝里的邪恶，再一次让我们见证了整体配合，法力无边。整体不是本地或本省学员全部参加，不是人数的多少，是参与的人员必须形成整体。 五、协调人自始至终必须理智清醒。做解体黑窝这个项目，项目协调人，也就是项目负责人是关键，要求项目协调人必须头脑始终清醒、理智，因为项目负责人对整个项目负责，是该项目的大脑、中枢。邪恶直接盯着项目负责人抓借口、找漏洞。项目负责人在协调组织过程中头脑是否清醒、理智，直接关系到项目的成功与失败。这个项目要做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断断续续，协调人考虑更多的是对当地大法弟子安全负责，对本地政法形势负责，生怕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给当地住师政法造成负面影响，那就有罪了。在要做这个项目之初，邪恶也相应做了系统的迫害安排，安排了当地另一名学员要做这件事。同修介绍，协调人与这名学员合作，协调人很清醒，知道这位学员不在法上，是邪恶的安排。如果协调人不理智，当初选择了合作，后果不是解体黑窝，而是大面积悲剧了。六、过程中修心、断欲、去思、无执。在做这个项目时，邪恶利用一些学员的执着，安排学员搅动该项目。其实带动一些学员搅得很厉害，不论邪恶怎么捣乱，协调人就是按师父要求，一个不动，致以万动。过程中不接邪恶的招数，不论邪恶怎么发招，就是修自己，找自己，不执着学员所为，不执着学员对错，真正从心里包容学员。因为协调人清楚知道，那是学员背后邪恶捣乱，学员只是有执着被利用而已，学员还是在修炼过程中，因为协调人在修自己，按师父要求修自己，放下自我，不执着自我，不正视自我，符合新宇宙的法理，邪恶阴谋以失败告终。七、不做过多大面积交流。当初在明慧发表就目前监狱黑窝继续存在且迫害猖獗与同修交流文章，就是为解体黑窝进行铺垫交流认识。本地只搞了一次召集各片协调人交流解体黑窝的认识，让各片协调人与本片学员交流，不搞大面积交流。一是因为有的学员有很强的自我执着，很容易被邪恶利用进行干扰，从而影响部分学员。二是从安全考虑，不能事情还没做就让邪恶干扰，即使这样，有的不让知道的学员还是知道进行干扰。在省内配合发正念头一天，通知本地学员发正念，并把发正念的基点、要点再一次告诉学员，避免安全隐患。八、反思。当听到监狱老巢解体的消息后，同修们都非常高兴，林氏同修非常高兴，我们当地也高兴。其实大家生了欢喜心，对邪恶反扑认识不足，就想乘胜追击，起心了，既起欢喜心，又起干事心。外事要做的同修还有攀比心，那么外事同修在运作过程中就不够清醒、理智，显得比较盲目，给了邪恶钻空子的借口。其实我们是有责任的，为此我们很内疚。以上是参与该项目过程中的体会和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注：就目前监狱黑窝继续存在且迫害猖獗与同修交流文章，在明慧网2012年3月6号和明慧周刊第5307供大家参考。
望师父正法原则，时刻保持清醒头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师父发表经文保持清醒以前，一直有同修在关注着胡江斗、胡温清算血债帮等讯息，对胡温给法轮功平反寄予希望。对此，师父在保持清醒中讲，邪党政权中 能认清他的就会有希望，不肯放弃的都将在大淘汰中随其一起解体。正法的原则不会因为人的形式而改变，大法弟子不要对他抱有任何幻想。结果正如师父所言，中共党魁胡锦涛不但没有清算血债帮，相反在十八大中宣布不走改其意志的邪路，有人心的同修这才清醒过来。现在我发现又有同修在开始关注习江斗、习近平预搞宪政改革等讯息，又有一丝对习近平抱有幻想这样隐藏着人心的迹象。由此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写出此文章与同修们进行交流。在师父正法我们救度众生的过程中，中共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师父在保持清醒中讲的不变的正法原则指的是什么？作为注视正法的大法徒，这是我们一定要在法上认识弄清楚明白的事情。师父讲他就是为正法专门制造出来的这么一个东西，因为它的特性是反宇宙的，整个宇宙的力量都要消除它，所以有专门的旧势力维护它、保护它、护着它，走过100多年来，叫它积累点经验，好到最后一步给大法弟子救度众生时做反面用，给成就大法弟子时当磨难，给你们要救度的众生当乱世鬼用，就这么个东西。所以不要把它看得太重，也不要把你们的目的集中到是为了他，那不值得。中共结党就只是为了这么一件事情而存在，你管他也好不管也好，反正他是要解体。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做完了，他就解体，一定解体。但是在正邪撞击的过程中，每个生命选择的位置、人选择的路、众生所表现的那一切，就是众生未来的去向，就是这么一个关系。新经文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可见邪恶至极的中共在我们救度众生的过程中扮演的是给众生选择用的反面角色。我们在救度众生的过程中都知道，师父就是在大法和邪党中间划线，人选择哪一边就属于哪一边。我悟到这就是师父在保持清醒中讲的正法原则。师父在保持清醒中还讲，讲清真相中一定要叫世人认清他的本质。我悟到中共邪恶的本质导致他做什么事都是邪恶的。我们在讲清真相让世人认清中共邪恶本质的同时，如果发现众生在哪方面还被迷惑，我们就要在哪方面予以破除，从而让众生真正在善、大法、恶、中共中选择。任何给中共抹一点粉的事情都不应该存在。师父讲善恶的两种表现不正是在给世人看吗？不是在找在分能救度的人吗？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那么我们有时把邪党党魁习近平放在了正的角色，比如预搞宪政、铲除江派系等等，我们在做着什么事呢？是不是在违背师父的正法原则，给救度众生添乱呢？师父讲过随心而化的法，这也体现在我们大法弟子用人心衡量事物中。正如胡锦涛一样，邪党党魁的一些表现实质很可能是以下真相，或因为内斗造成的，或在民众舆论推动下不得已而为之，或发生什么危机后应变的行为，或为了转移人们对什么事情的注意力，或为了赢取民意作秀等等。可是在对其有幻想或期望其如何如何的人看来，可能解读的就是有一点正的表现，要铲除血债帮，或要改革搞宪政等等。中共邪恶的本质就是为己之私随意骗人害人。大家知道中共有一个机制，就是利益集团为了自己贪得无厌的利益压榨百姓而形成的邪恶特性，集权统治、镇压异己、颠倒黑白、舆论疑虑、管控人民包括思想、封锁世界真相、说官话、套话、哄骗人等等。谁进入这个圈子中都身不由己的随和， 好人在其中待不了，所以人们讲中共是逆淘汰机制。中共党魁，无论胡锦涛也好，习近平也好，对世界各个正常国家的真相完全了解，对中共邪党的这个邪恶真相完全了解，却为了自己的权利舍弃良心，把持中共，维持中共，机械的整天说着假话，扭曲的话，哪有一点儿正的因素存在呢？他们只要在邪党党魁的位置上多做一天，都多添了一份罪恶，都是对自己的生命及未来极其的不负责任，怎么可能把邪党变好，甚至一小点儿变好呢？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共邪恶机制只要有一个小突破口，就会导致全盘崩溃。所以中共利益集团们整天嚷嚷改革，却都是在表面上应付欺骗人民，从没有一点儿实质进展。对于中共体制内高官，我悟到，考虑到环境对他们的影响，考虑到在政法时期得人体的不易，我们应该去唤醒他们，给他们讲清利害关系，劝他们真正为自己负责，少随同中共作恶，放弃中共，这才是真正为他们负责。师父在保持清醒中讲，政法的原则不会因为人的形式而改变，只要邪党还存在，它的本质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面对着邪党的邪恶特性，在众生未大面积清醒之前，就算邪党党魁官员有一丝为正义为人民做什么的念头，他也什么都做不了。温家宝在去年邪党两会新闻发布会上讲，改革必须靠人民的觉醒，连改革都靠人民的觉醒，何况揭露中共，让人们清醒解体中共呢？不用说做这些，就连有一点儿不顺从邪党邪劲而走的胡耀邦、赵子阳都被邪党机制淘汰出局。我们在救度众生的过程中，什么是人心，什么是正念？师父讲，不要把解体中共邪党当成是我们的目的。你们做媒体的可以揭露中共邪党，那是叫众生明白后能得救而做的。新经文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我悟到，我们应去掉为私为己而注重解体中共的人心，真正修出对众生的慈悲，在唤醒众生上下功夫，这才是修成了为他的生命，真正为众生负责。师父讲，大法传给你们，就是让你们救度众生，就是要你们树立更大的威德，为众生负责。我不是讲了吗？将来的生命是为他的，不是为私的。在这过程中，就在这样造就着你们，所以你们不能够光考虑自己。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拉拢人都是金钱利益，都是常人的东西，那都是一时一世的事，而你给予他的是生命永远的事，而世上的生命又都是为这件事情才在世上存在的。不要小看了你们做的事，你真的跟世人讲透真相，那就不一样了。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神是慈悲的，有着最大的宽容，是真的为生命负责，而不注重人的一时一行。因为神是从本质上是一个生命觉悟，从本质上启迪一个生命的佛性。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就是从正的一面、善的一面把人叫醒。什么是大法弟子？师父让我们多救人、快救人，希望我们能在唤醒众生上下功夫，尽快以众生清醒的方式解体中共，不允许中共继续骗人害人，把众生带入毁灭的境地，尽快圆满地完成我们救度众生的使命。个人所悟，如有不符合法或偏颇之处，还请同修们在交流中慈悲指正。
修炼是严肃的，一定要以法为师。前些日子到贾同修那交流时，贾同修说了一件事，说本地有一位乙同修的肚子会动， 认为那是功能。有什么事就请示师父，肚子动了就把这当作师父对他问的事的点化，而且很多同修都相信他。甲同修觉得不对，但自己又不确认，相信乙的同修很多，就讲出来与我们交流。而且乙同修有一天还告诉甲同修，让甲同修不要到他那儿去了，告诉甲同修说甲本人被人跟踪了，说是请示过师父的，好在甲同修当时就否定了。我们几位同修当时很肯定地告诉甲同修，那肯定是错的，而且问题相当严重。不管遇到什么事，我们作为修炼的人，首先要在法上认识法，用法来对照，而且什么都告诉你了，那还怎么修啊？师尊在《转法轮》中讲，凡是告诉你今天有一难，要出什么事，你怎么躲开它？或者谁告诉你今天的一等奖券是多少号，叫你去摸，除非有生命危险时叫你如何排除之外，凡是在常人社会中叫你去得到好处的都是魔。师尊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还有人说老师会附到哪个学员的身上讲话，点化别人，告诉别人什么，这是绝对不会有的事情。我会经常借用别人的口，你家里的亲人的口，甚至不管是谁的口，我都可以借用他的口来说你几句，点化点化你，这是有的。附在谁身上，谁那么了不起，这根本就没有这种事情。讲这话的人就是有问题了，保证是他自己有问题了，那就是附体干的。师尊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以前经常有学员说，在我们练功点，这个人表现得太好了，他怎么做咱们就怎么做。我告诉大家，千万不能够这样干，也千万不能这样想。修炼的人不能学人，要以法为师啊。师尊在《转法轮》中讲，我跟大家讲出这个问题，就是要告诉大家，一旦这样的人出现，你千万不要把他当作什么了不起的觉者，这在修炼上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只有遵照这个道法去做才是对的，不要看到人家功能啊、神通啊，看到一些东西你就跟他去了，就这样听去了，你也会害他的，他会生出来欢喜心，最后自己什么东西都失去了，关掉了，最后掉下去了，开了功也会掉下去的，把握不住，开了悟也会掉下去，那佛把握不好还往下掉呢，何况你是个常人中修炼的人。师尊对跪在师父法相面前直摇就算请示一文评语讲，我从来不会告诉大法弟子干这种事，这是自心生魔所致。用师尊以上讲法来对照，那肯定是错的。那么那个肚子又是什么东西在动呢？突然想起本地还有一位同修，其他同修准备配合发真相资料，那位同修对资料内容不认同，并告诉其他同修不要发，说什么师父法身就在他旁边。当时很多同修没有以法为师，受那位同修影响，有的就不发了。其实那真相资料内容，明慧网上就有同修在交流文章中提到，他是发到部队的，而且用法对照，那真相内容所起到的揭露邪恶和让世人认清中共邪党的本质有非常好的作用，这完全是符合法的。那反过来看，那位同修的所作所为是起什么作用呢？说师父法身就在旁边这话又是怎么说出来的呢？如果那位同修是开着修的，那么看到的是什么呢？假如不是开着修的，说师父法身就在旁边这话又是怎么说出来的呢？为什么有同修就相信了，或不知道发这些资料到底对不对了呢？后来还有人说发了多少份就害了多少人，并告诉同修不要和某些同修接触。同修啊，我们都是修炼的人，不管我们是用功能看到了，还是做什么梦，或听到同修讲什么，首先都要用法来对照，看看用功能看到的，或做的梦，或听某同修讲的什么是不是符合法，是不是师尊点化的。如果不是师尊点化的，到处告诉同修，那不是破坏和干扰人家修炼吗？据说那位肚子会动的同修，这事情已有好几年了。 在这里也请当地的同修就这件事好好的向内找，为什么这事能持续这么多年。所有知道这事的同修，作为大法弟子，你们知道后又做了什么？最后希望同修们不管用功能看到、听到或做什么梦，首先都用法来对照一下，看看听到的、看到的或做的什么梦是不是符合法。一定要以法为师，不要人云亦云。以上是个人认识不对之处，恳请慈悲指正。
善念出奇迹。2012年秋天的一天早上，张同修开车带着我准备去一个农村讲真相。在一个交叉路口等红绿灯时，一辆出租车从后面撞上我们的车子，把我们车子的后保险杠撞弯，后备箱也被撞了一个很大瘪子。张同修下了车，对出租车司机说，咱们到路边说话吧，免得挡住其他车通行。这时路边的行人也纷纷围了过来，有的说责任全在出租车，你看看这么高级的轿车刮成这样，要修好少说也得几千。出租车司机说，家中母亲住院急需医疗费，大清早想跑得快一点，多跑几趟多赚一点，没想到会撞上人家车子，要是赔了修车钱，不仅母亲住院医疗费没有下落，而且这个月生活费也有问题，可咋办呢？张同修笑了笑说，兄弟，只要你人没有事就好了，我不要你一分钱，你走吧，以后开车要注意安全。这话一出，看热闹的那些人的议论声戛然而止，出租车司机也深感意外。突然有人说，你今天遇到好人了。出租车司机转悲为喜，兄弟，我怎么好意思一分钱都不赔你呢？张同修握着出租车司机的手说，大哥，我是大法弟子，我不会要你一分钱，不过我想告诉你个保平安的办法，就是记住法轮大法好这五个字，今后就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出租车司机马上就高声诵念，法轮大法好。周围的人也被眼前张同修的善良所感动，也一个跟着一个的高声念，法轮大法好。我和张同修到达地点后，讲真相出奇的顺利。本着估计要3个小时才能发完的真相资料，不到一个小时就全部发完了，而且还为100多人上网办理了3退，比平时多了2倍还多。回到家，张同修准备去修车，下车一看，发现原来被出租车撞弯的后保险杠和后备箱的瘪子只剩下一点浅浅小痕迹，根本不用去修理了。此时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了人一念有多么重要，善念出奇迹了。
修炼故事，婆婆与80后儿媳的小故事。婆婆是文革时成长起来的人，啥也不信，固执己见。我是典型的80后，结婚后，婆媳之间小摩擦不断，婆婆对我的数落，开始能够忍一忍，时间长了，我就开始顶嘴，和朋友一交流，他们就会交给我更不好的态度去对待婆婆，后来搞得婆婆一见到我的爸爸妈妈就会哭诉我的种种不是，我也没有任何觉得自己不对，反而心里不平，婆婆的这不对那不对。 爸爸妈妈都是大法修炼人，每次他们有机会见到我，都是用大法法理来教育我，在他们那里，我的心会平和下来，可是回到自己的小家，就又我行我素了。对待婆婆，要么敬而远之，听到不顺耳的话，就直言顶撞，搞得婆婆和我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婆婆大部分时间是跟我们一起生活，帮助我带孩子。公公一个人在老家生活，我对婆婆的冷淡让她很委屈，而心疼先生的她还是忍耐着，在尽心尽力地帮助我们照顾孩子。201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同事和我聊天时，她告诉我，我们所学的历史都是假的，是刻意的灌输。跟她聊天，我突然发现自己糊里糊涂的，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我的所学所用，都是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不愿意去认真的思考是非曲直。我想起了在父母家里看的《明慧周刊》，我每次看都是感觉整个人静下来，像被莫名的爱包容着、感化着。我开始上网看明慧网上的文章，一篇篇的看，有的时候整天都在看。那些日子我幸福着、感动着，我知道了该如何做人，如何好好的活着。那个曾经横冲直撞的我平和下来，不再冒犯婆婆，我认真地拜读师父的所有讲法，那是灵魂的洗礼。已有身孕的我在整个的孕期都是在学法修心，按照师父的要求努力让自己做一个真善忍的好人。女儿几乎是完全婆婆一个人带大的，我不知道体贴她的辛苦，也不知道去帮忙照顾孩子，她对我的没心没肺很是头疼，所以对我再次怀孕，不仅没有任何高兴的感觉，反而是经常的抱怨。婆婆对我再次怀孕的抱怨，我不是像原来那样用最能惹怒她的话去伤她的心，而是静静地听她数落我。我不表示愤怒和委屈，就是静静地听着。婆婆当时很是诧异，那个有棱有角的儿媳妇居然能够不顶嘴。儿子的出生让婆婆很高兴，加上我整个孕期与以前的巨大反差，婆婆的脸上开始有了笑容。原来先生做了一点让我不高兴的事情，我便会大吵大嚷，好像吵得越凶让婆婆生气了自己才能痛快似的，搞得先生总是陪着小心，就怕我这样闹腾让婆婆伤心难过。走入大法后，先生发现我对什么事情都能够沉住气，不争不吵的，他自己活得也轻松自在。他对我挑剔时，我能够不言不语，他就开始找我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才变得这样顺从。找来找去，发现我修大法了，他开始想着办法阻挠我学法，故意刁难我，当着婆婆的面说我的缺点。我的平静让先生无言以对，他就求我不要让婆婆知道我修大法，他不会难为我，让我好好的学法修炼，我自己带孩子，主动去多做家务，体贴婆婆，和先生好好相处。婆婆总是在怀疑眼前的我是不是她原来的儿媳妇儿。我学法之后就试着和婆婆讲大法真相，她非常抵触，告诉我她啥都不信，就相信自己，她根本不肯让我多说一个与大法有关的字眼。那时的婆婆不知道我已经走入大法修炼，我在家里放神韵光碟，她就躲在自己卧室不肯出来。那时我感觉她像冰一样，每每着急想让她明白真相，她都是充满了敌意。我自己努力学法修心，并用大法法理去教育两个孩子，给孩子们背诵红楹，每天和孩子们玩的游戏就是和女儿一起背红楹，唱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儿子在一边听着。婆婆对我的不满溢于言表，觉得我的教育出了问题，应该教育孩子不吃亏，怎么反而去教育孩子凡事为别人着想。她每次听到我教育女儿凡事忍让，她就接着告诉女儿不能忍让，忍让只会让别人欺负。我没有反驳她，就是坚持每天给孩子们背诵师父的红楹。 婆婆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被迫听我背了两年红吟，固执的婆婆开始深思自己的绝对唯物主义。慢慢的，我跟她讲大法的真相，她也接上一言两语。我给她看大法真相的光碟，她就问我一些她不明白的事情。她开始坐下来看神韵，看了两遍之后，她就和孩子们讲，快看，是关爷爷唱歌了，你听多么好听呀，快看，那些坏人被打跑了，好人被神救了，小朋友也要做真善忍的好人。了解婆婆脾气的先生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根本就不相信自己固执的妈妈能够说出这些。先生对我挑剔时，婆婆现在会跟他说，知足吧，没有法轮大法，你媳妇儿能听你说这些。我跟婆婆讲法轮大法同修的故事，她会真诚地告诉我，我知道了，你们是修真善忍的好人。一次晚饭前，我给师父敬上香后，刚坐下来准备吃饭，婆婆就在和先生说，2013年最需要感恩大法师父。我看着婆婆真诚的脸，我笑了，是啊，2013年是长长的，长长的感恩，感激伟大的师父将迷失的我救回来，教我走上返本归真的大道。
重新走入修炼，在法中升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小时候，我在师父传法初期就了解到了大法，很自然地开始看书练功，但是属于中式文道若存若亡，一直待学不学的。期间随着世风日下的常人社会随波逐流，做了很多不符合大法弟子的事情，而我毕竟是知道大法的，所以经常在常人和练功人之间徘徊，经常是犯错后悔学法，放松随波逐流，再犯错再后悔再学法，周而复始。为了内心好过点，经常用常人的狡猾来给自己开脱，但是我能感觉到老师没有放弃我，一直都拽着我，避免我完全掉下去。2012年底，亲人同修突然有了脑血栓的假象，他信师信法，虽然没有完全走出病业磨难，但是也时刻以一个修炼人标准来弥补自己的漏。我明白的那面，好像突然精神起来一样，开始主宰我的身体和思想。我被一种力量牵引，开始大量的学法、练功、发正念。说来奇怪，以前双盘最多坚持20分钟，只有一次达到过55分钟，现在帮亲人同修发正念，可以轻松的双盘45分钟，不觉得疼，身体很正，有一种归正庄严的感觉。虽然没有开天目，但是我就是知道自己的正念一定清除了很多邪恶，具有很大的威力。同修们一起发正念的场真的很好，让我这个待修不修的弟子从内心往外的渴望修炼，渴望兑现自己史前诺言。这短短的时间内重新走入大法，那种喜悦升华的感觉真的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法理开始层层的展现，再次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如有不当请慈悲指正。一、学会了如何修。十多年接触法，但是我一直不会修，才导致浪费了这么多宝贵的时间，现在才算真正走进大法修炼。师父讲，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地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转法轮，生生世世的观念已经让人认识不到自己的执着心了。人全凭自己的感觉去认识外界事物，让人去执着心谈何容易，更何况那些执着心把人当成了汲取养分的寄主，又怎么肯轻易的离开或者被清除销毁呢？所以师父讲，因为一个人想修炼实在太难，真修没有我的法身保护，你根本就修不成，你一出门就可能牵扯到生命问题转法轮，只有这个法才能把现在的人渡了呀。 只有融入大法中，人才能逐渐分清真我和假我，才能把那些原本不属于自己被旧势力强加进自己空间场的后天形成的观念清除掉。以前经常有同修这么说，但是我认识不到，也体会不到，把去执着心当成了常人的一种克制，告诫自己不要做那些后天形成的那个我的道德标准所不认可的事情，这样往往在关键时刻把握不住自己，随着变异的逐渐下滑的道德标准，把自己降低到连一个常人都不如的可怕境地。我太弱，起不到归正自己同化新宇宙标准的作用，只有大法的圆融才能归正一切。当我站在法的基点上去执着心的时候，那些执着心好像无根的枯草一样，只要心中有这么一念，马上就消失不见了。与同修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不到一周，我打开电脑就很自然的不看电影不聊天了。以前学法时候也强迫自己不要再浪费时间玩电脑看电影聊天啥的，但是怎么也坚持不下来，一不看就觉得很无聊没意思。对于自己常年去不掉的色欲心、妒忌心、争斗心、好面子心、求安逸心、不自觉说谎之心等一切从四中派生出来的执着心，也开始在法上清除，不用像过去修道那样在漫长的岁月中磨去这些执着心，只要每天脑中都装着法，在法上时刻注意自己的每一个想法、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用法鉴别哪些不符合真善忍的标准，否定这些假我的执着心，用正念清除他们，那些拜物明显越来越弱。原来师父很早就告诉我如何修了，给了我这么一条最快捷最方便的修炼之路，我竟然到现在才悟道才会修。二，认清旧势力全面否定，这点也是大法弟子经常说的，但是有些时候我们确实没有辨认出那些旧势力的安排，不自觉就走了他们安排的路，离法越来越远。离开集体学法环境后，第二天早上我做了一个梦，梦中很多大法弟子排着整齐的队去注师正法，每一个弟子都高大威猛，精神抖擞，我在队伍的最后面，虽然很努力地跟着跑，可是逐渐的就跟不上队伍了，眼看着他们越走越远，最后看不到了，给我急坏了。我就想等第二批队伍吧，跟他们一起走。我回头一看，第二批大法弟子一个个都萎靡不振的，队伍涣散，我很着急，拿着大喇叭喊大家赶紧排好队伍，准备出发去正法，可是他们还是不着急，还有一些甚至不想去了，我喊破了喉咙也不出发，我急得想哭。没有跟上前面的队伍，后面这些人又不走，我自己就再也找不到该去哪里注视正法了。醒来后我就一直在想这个梦，哎，都怪自己前些年不精进，看来我注定不是第一批得法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了。正法已经到了最后，我根基能大到在这么短时间内就修炼上去吗？一整天都陷在这种懊丧和自责中。突然我想到了师父讲的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转法轮，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精进要旨再认识。这个梦我理所当然的认为是点化我不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资格，再努力最多算第二批得法的弟子。这个理所当然是不是旧势力所希望的？是不是他们给我安排了这个理所当然？真善忍衡量宇宙中一切生命的好与坏，不是一个梦来衡量的。如果我认同了这个梦，是不是就没有100%的信师信法？是不是就驱从了梦中暴露出来我的有求于圆满的私心？看似是有关于大法的梦， 隐藏着我平时很难发现的私心和执着心呀，以为自己这一次精进实修就是坚定的100%的信师信法了，其实不然，真把自己完全交给师父交给大法，还会去执着于自己是不是第一批得法吗？师父说过，有心练功，无心得功，转法轮，那个假我产生的思还是执着于得功，不想自己辛苦修炼最后啥都没得到，同时还有像师父法所讲的求功能，执着于梦点化自己到底修到什么程度之心，按照法理这么向内找下去，终于挖到了我没有修去的私心，执着于圆满之心，求功能之心，不能100%的信师信法之心，还让我认识到了旧势力如此细腻的安排，让我不知不觉就失去了修炼的信心。如果没有这一段时间大量的学法，在法上去辨别一丝一念，我很有可能又回到以前待修不修的状态了。能够真正认清旧势力如此细腻的安排，唯有大量学法，修去一切执着心，在法上归正一丝一念，让他们无空可钻。真修实修才是这个时期大法弟子修好自己的关键。三，修好自己救度众生。720之后得法的弟子，个人修炼和正法进程同步，所以更要在修好自己的基础上抓紧救度众生。以前就认为自己属于常人中的知识分子，不善交际，党文化清除的不彻底，有那种不自觉的保护自我的执着心还没有完全修去，所以面对面讲真相一直做得不好，没有完全走出来。最近学法中，我认识到这些阻碍我讲真相的不是真我，是后天加进我空间场的拜物，我完全有能力彻底清除他们。其实最大的阻碍是我没有真正把众生当作救度对象，不紧迫，完全当成了一种为了自我圆满不得不做的工作，所以才迟迟不能突破。说到底，没有修出慈悲心来，不觉得他们是我必须救度的，除非是我看中的人，我才会从心里往外着急想救他们，这样就走了另外一个极端，对于自己亲近的人情太重，讲真相效果更不好，多数都听不进去，还带动我状态非常不好，造成他们对大法更不理解，更加不相信。这不像是去执着心了，找出来发正念就可以去除。慈悲心没有修出来，就不会发自内心想去救度有缘人。我还得从法上去找自己为何没有修出慈悲心，以及如何修出慈悲心。遵照师父的法，他还讲了一粒沙里还有这样的3000大千世界，一粒沙子就像一个宇宙一样，里面还有像我们这样的智慧的人，有这样的星球，也有山川河流转法轮。从微观到宏观，那一个人体会有多少无量无际的生命，如果这些都展现在我的眼前，一个人让我慈悲不起来，10个人呢？100个人呢？再扩展到无法计数的生命体，当我没有修真善忍的时候，我也会为如此众多的生命而动容啊。这样我再讲真相救人，我看到的不再是眼前这个人了，我好像看到一个世界的人，一个宇宙的生命。如果眼前这个人我没有救度，那么我等于眼看着一个宇宙毁了，会有种想哭的感觉。这是不是慈悲心我还不知道，但是我已经开始按照这一点去讲真相救度世人了，目前效果还不错，突破了我的怕心好面子心等。有师在，有法在，我会修出慈悲心，发自内心的去救度众生的。只要我们把基点摆正，从法上去认识法，在一丝一念中归正自己，碰到任何事情都无条件的找自己，就一定能修好自己，走好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道路。正法走到最后，很多同修出现了不同的磨难，无论得法时间长短，同修们还是在如何修好自己，如何做好师父教做的3件事上有漏，才会让邪恶钻了空子。希望我在现阶段悟到一些修炼的法理， 能对同修有一定帮助，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弟子交流，救度众生，摆正基点，顺着执着讲真相救人。记得有一次，我给一个信佛的近亲讲真相劝三退，他躺在床上笑着说，我不退，我觉得共产党挺好的，给我吃，给我喝，给我住。我一连去了几天，还给他送真相资料和光碟看，但他就是不退。给其他人讲真相也经常出现这样的结果，我一直很着急，却找不到真结在哪儿，心想问问别的同修怎么讲的吧。可问完了，遇到同样的情况，用心学的高招效果仍旧不好。此后又尝试着多发正念，多学法，然后再去讲，然而效果仍不理想。再后来没等讲，心就悬起来了，效果当然也更加不好。我差在哪里？我常常思考这个问题，为找不到答案而苦恼。师父看到我有想救人这颗心，就慈悲地点化我。那天早上，我迷迷糊糊坐在床上，忽然脑子里清清楚楚出现四个字，无私无我。我顿时恍然大悟，这是师父在点悟我以前讲真相的基点不对呀。我以前总是表面上打着讲真相救人的幌子，骨子里常常在为自己圆满建立威德盘算，生怕救不好众生，没有威德自己圆满不了，这是多么肮脏的私心啊。带着这样不纯的想法，怎能解体世人背后的邪恶？解体不了邪恶，邪恶控制着人，怎能接受真相得救？抱着一颗畏私的心讲真相，当然达不到好效果。师父在新加坡法会上讲法中讲，我经常讲一句话，如果一个人没有自己的任何观念，不站在个人的利益角度上作为出发点，真心为别人好，给别人讲出他的不足，或者是告诉他什么样是对的，他会被感动的流泪。我体悟到，放下畏私畏我的心后，才能符合大法法理的要求，才能真正符合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根本要求。悟到法理后，我决心放下自我，真正为世人的得救着想，完成救度众生这件大事。一天我刚吃过早饭，姐姐同修有事找我，出门打的，一抬头就看见门口停着一辆空出租车，接着司机拎着橘子回来了，他主动问我，打车？我说是的，心中想，师父把有缘人送来了，我得救他。上车一看，车上挂着佛珠和佛像，心里有些犹豫，又一想，我得救他呀，不然他将面临淘汰。他肯定是信佛的，我得顺着他的信仰去讲。我指着佛像说，你信佛吗？他说，我信佛。我说，真好，信佛的人都是心地善良的人。他说，我是某某大师的徒弟，我一直听某某大师的录音。说着就放开了答录机，我心想，我可不听，我修的才是正法呢。他的答录机放了两遍也不好使，我的正念真治愈了他，他放不出来声。他无奈，转过头来对我说，对不起，一看你就是有缘人，我好好跟你唠唠。我争取主动权，赶紧说，是啊，咱俩有缘，你信佛，我也信佛，那你三退了吗？他问，退什么？我说，退党、退团、退队。为什么退呢？因为共产党推行无神论，搞的是唯物主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拆庙、砸佛像，干了不少坏事。你信佛，你却站到佛的对立面去了，佛能保佑你吗？他辩解说，佛看的是人心，不是形式，我不信你这个。你是练法轮功的吧？那你知道法轮常转是什么意思吗？法轮常转是佛教中的。他还要往下说，我马上打断他的话，我们法轮功也是修佛的，我们讲真善忍，修佛有84000法门，我们法轮功也是其中的一法门。 他不客气地打断我，可不要乱说，哪部经书上写的？我笑呵呵地说，释迦牟尼佛说的，而且修佛和佛教可不是一回事，佛教只有天台、净土、华严等几个法门，有很多修佛大法都在民间流传。他打断我，你们法轮功参与政治，我们信佛的就修自己。边说着便拿出一些钱来证明他的说法是真的，这钱上都写着天灭中共呢，他指点着说。我心平气和地说，确实有写的，但那不是法轮功说的，是老天说的。你可知在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有一块距今 2.6 亿年的大石头，上面写着中国共产党亡，而且是天然形成的。不信你可以上百度网页搜一搜，我们没有参与政治，我们是在救人。信佛的人都相信善恶有报，对不对？他说，对，因果报应。我紧接着说，共产党三反、五反、六四屠杀大学生、大饥荒等运动害死了8000万骨肉同胞，这几年又残害死不少练法轮功的好人，你说神佛能不报应他吗？到天灭他的时候，没三退的都是他组织中的一份子，是不是也要跟着他遭恶报？他说，这是共业，你就修好自己得了，自己都救不了，还救别人呢。我耐心地说，信佛的人都讲善，有个佛舍身为饥饿的老虎，对着动物都能如此慈善，何况对人呢？他马上补充说，你说的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我又打比方说，比如有个人在走夜路，不知道前面就是万丈深渊，还照旧在往前走，他的危险处境被你看见了，那时你该告诉他吗？他说，当然要告诉他。我大声称赞他说，你真善良。是啊，这就是我们练法轮功的人告诉你们三退保平安的真正原因。你刚才说共业，共产党做坏事造的恶业，却强拉老百姓来替他偿还，陪着他一起遭恶报，多不公平啊。只有从心里退出来，从心里不承认他，才能躲过将来的大灾难，是不是？他不由自主地嗯了一声。我趁着打铁马上说，信佛的讲善，今天咱们俩就结个善缘吧，我给你起个吉祥的名字叫善缘，退了吧。他说，我没入过党，就入过团和队。我说，一样的。他说，我能感受到你的善和真诚，与你结个善缘，那就退了吧。就这样一个善良的生命终于真正得救了。这次讲真相成功后，我的信心大增，救人的善念也不断增强，当然救人的效果也越来越好。现在我更加认识到，只有摆正救人的基点，真正是为了救人而讲真相救人，并顺着世人的执着去讲真相，才能收到好效果，才能更好地完成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不足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我会虚心接受，努力改正的。
天下第一姓。一天，我和一个姓李的同学聊天，他听过真相，但还不太深入。交谈中，他给我看他们李氏的宗谱电子版的，开头有李氏创始人老子的像，还有24孝等等。我想，没有偶然的事情。现在大陆热衷于修谱，尽管人们动机和古人有很大的不同，毕竟也是向传统回归的一步，还可以方便我们讲真相。我就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和同学讲起真相来。我主要谈了古代一家人长幼有序，互敬互爱，有时几世同堂也其乐融融，父慈子孝，夫唱妻随，严父慈母，兄友弟恭等等，这些在传统的中国家庭中普遍存在。共产党来了，破坏了我们的传统文化， 说那是封建的、落后的、统治人的。中共号召人们斗争，为了向党靠拢、表忠心，一家人都要划清界限。在中共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兄弟相斗非常普遍，无数家庭被活活拆散。现在的中国家庭普遍阴盛阳衰，男的弱，女的强，父母打骂孩子成了家常便饭，子女不孝顺父母也司空见惯，夫妻吵架的、大打出手的、同床异梦的、离家出走的、离婚的多的是。家本来是人生的港湾，经过中共60多年的摧毁，现在的很多家庭已经失去了传统的那种家的温馨。我和同学是真诚的互动交流，他非常认同我的观念。我又从老子入手讲真相，我说礼是天下第一姓，名不虚传，全世界姓李的人最多，有1亿多人。人们常说的老子天下第一中的老子李耳，就是你们李氏的始祖，他是道家的创始人，他的道德经传遍世界，是世界第二畅销书。除了老子，中国历史上姓李的伟人还很多，最伟大的医学家李时珍，最伟大的诗人李白，最伟大的帝王李世民，赵州桥的设计者李春，都江堰的设计者李冰，国外姓李的名人也很多，韩国总统李明博。李同学听得很认真，也很自豪。我说你们李氏还有一个最伟大的人，同学问我谁呀，我郑重地说我们法轮功的师父李洪志老师。在人类道德日益败坏的今天，他将大法传遍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带出1亿多不畏生死、信仰真善忍的好人。在中共的历史上，他要打倒谁，没有人能挺过3天。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13年了，中共将自己迫害倒了，法轮功却越来越兴盛，这不是奇迹吗？这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吗？同学连连称是。那天我讲的东西李同学都欣然接受。后来我到外地讲真相，来到一个山村，我遇到一位中年男子，交谈中得知他们村姓李，我就从李氏天下第一姓打开话题，我称赞他们。中途来了2个同村的，不远处还有他们村的人在干活带孩子。你们李姓是天下第一姓，人口世界最多，超过1亿多，姓李的名人又多又厉害。然后我向他们列举了一些中外李姓伟人，他们都很自豪。最后我说世界上最伟大的姓李的人是我们大法师父李洪志先生。我就顺势讲真相，天安门自焚伟案1400例，法轮功去病健身有奇效。我讲自身经历，我从小一身病，7年前查出肝癌，练法轮功后7年没吃1粒药，身体越来越健康。我把7年前的肝脏手术伤口掀起来给他们看，他们连连称奇。我们师父要求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这对家庭和睦、社会稳定都有好处。因为大法神奇，现在已经传遍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台湾、香港修炼法轮功的人就有好多万。李洪志师父是来渡人的，他们问了我很多问题，我都一一给他们解答。我请那个中年人三退，他很高兴地退出了邪党的党团队。我给其他人发资料和光盘，他们都高兴地接受了。我的一点体会，从家谱的角度可以讲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对家庭的破坏，对中华的破坏。道德败坏的人对亲人不好，对社会其他人会更坏。从李姓是天下第一姓入手， 对姓李的人讲真相，效果可能会更好。
神传文化借营的传说，传说中在浩瀚的苍宇中有一层很高的天，那里有座庄严雄伟的借营宫，而这一天的主宰便是借营王。一次诸天聚会，众神欢聚，天庭祥瑞，矮光四溢，五彩祥云绕飞不绝。这时借营王无意中看到天意，于是趁众神毫无意料之时，放出了自己的罕见宝物天芒。而正在莲池边欣赏莲花的月神突然看到天芒，竟一时不知所措，瞬间仿佛停止了神意。待回过神来，月神匆忙急走，竟然绕着莲池跑了几圈。月神看无法摆脱天芒的追赶，一路径直奔向大殿。月神的宝相非常庄严殊胜，却因着天芒的缘故，神意慌张，不知如何是好。年长的众神一眼识破了借营王的神气，挥手便收了起来。月神这时才停止了慌乱，只是蹊跷不知何故。借营王心有感应，走到大殿，恭敬地对月神和众神解释了他刚才看到的天意：圣主下世，诸天同向，世间人道需要奠基。月神围着莲池奔走的一幕，正巧被地上一位修道的人慧眼洞穿，不觉会心微笑借营王的风趣，感叹世间造化的不易。天庭那一幕的演绎，便为后世留下了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的文化内涵。借营王是想以此来启示后人，身在迷蒙世俗，一个人在各种痛苦和艰险中，是否能够让自己的心达到满盘丰盈？当明月褪去圆润的光环，呈现缺相时，你是否又学会了戒掉盈心，虚怀若谷？时光流逝，辗转唐朝。一天，唐王李世民上朝议政时，无意中凝神之间，看到文武百官的言谈举止露出的骄奢和轻狂，唐王顿时心里一惊，六神不安。唐王思虑，上古圣贤教诲，对待黎民社稷要兢兢业业，诚惶诚恐，不能有贪天之功，居傲之心，懈怠之意。而眼下群臣轻狂无惧，以自我大，以天下轻，长此下去，德行再好也会逐渐脱离善道。尽管现在苍林丰满，人的贪心却没有满足，衣衫锦绣，饱食终日，却只思淫欲，历朝的战争不都是因此而起吗？唐王思虑间，一股王道正气直冲云霄，撼动天庭。借营王看到那股冲天的巍巍正气，直叹圣主下凡既是救人，殷殷心血满胃苍生，丝丝寂凉满胃大雨。即使唐王入睡后，盘踞在皇宫的护法青龙紧跟风尘仆仆的圣主一路大道通天而去，巡视天庭各方。借营王毕恭毕敬地邀请圣主屈尊借营宫一游，圣王看到借营宫的景致，奇异穷香分外缭绕，万般瑞霭尽洒缤纷，凤柱鸾翔，形神飘渺，玉萼金花，浮尘影飘。看到此番景象，圣王不禁心旷神怡，自心叹道，要是世间的臣子心中都有这么一座戒营宫，那该能广纳多少众生。戒营王见圣主深谋远虑，千秋大事，于是跪拜圣主，双手把戒营宫的镇宫之宝戒营神器送给了太宗，以助圣主济世救人时尽一份威微薄之力。这是一段有关借营的传说。在中国早期的历史文化中，就有织器及釉织一种器皿，该器的奇异之处，满即清，空则养。昔日孔子前往鲁桓宫的宗庙，见到这一器皿时，为其弟子讲述借营的道理。在《尚书·大愚谟》有这样一段话：“惟德洞天，无远佛界， 满招损，谦受益，实乃天道。于是人们会在很多的古典文学中常常看到谦受益，满招损这样的说法。曾国藩也曾自介说，天地间为谦谨是载福之道，骄则满，满则轻矣。凡动口动笔，厌人之欲，嫌人之鄙，益人之短，发人之富，皆骄也。无论所指，未必果当，即使一一切当，以为天道所不许。大抵人道害淫，鬼神服谦，傲者内视其才，外溢其气，其心己不顾矣。纵横历史文化，看看华夏民族自久远以来演绎的人文之道，皆在秉承谦和、谦下、谦逊的美誉，影响中国历史5000年文明，孕育出华夏民族显著的性格特征。或许很多人都会有功成名就的时日，如果只在意头上那顶显耀的光环，就会妨碍内心容量的提升与扩充。一个人的心态如果能时时像水一样，在包容善化世间万物时，却又不与万物争论高低，秉持这样的谦德，人生会有另一番开阔天空的明镜和高远。注：这篇文章写作的背景是源于有段时间我总是沉浸在回顾昔日的政法过程中所做的成绩，那一念使我无法静心凝神的做事，所以就想写一篇鼓励自己，连续写了两篇底稿，但都在发正念后撕掉了。觉得大法开启的内涵我并没有清晰地表达出来，而是陷入了传统文化的抵触和纠葛中，于是静心学法，持续发正念。在一天的夜里忽然明白了大法开启的智慧和内涵怎么能硬往传统的文化和故事中套呢？传统文化只是为了奠定人认识法的基础，大法开启的都是全新的、崭新的，再放入任何过去的传统，即使正统中也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开启的思想是为丰盈修者的智慧帮助理解法理，可不是让修者对人的传统文化产生执着的，是为了证实法，不是为了证实人的传统。人的传统文化或者典故只能作为辅助，开启的新思想是要全面用于证实法的，所以这方面的认识也得到了纠正，想要表达的内涵和意义于是一写而就。那段故事也是因为大法的开启才想到的，其实是很风趣的一段故事，写完后才发现我在修炼中才上1年级，好像修炼刚入门的样子，自己好渺小。
发生在我身边神奇的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我的小 U 盘自己回来了。一直以来我是一个人在外地某某市住的，去年夏天回老家看家人，正好顺便给亲朋好友们讲真相，就准备了很多的真相资料、光碟，还有我的电脑和 U 盘，里面装的救人的真相资料。这趟回家我也是在师父的精心安排下，尽量劝退了很多的亲朋好友。在这期间，电脑和 U 盘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一个月后，假期结束了，就在准备坐车离开的当天，师父又安排了一些有缘人来到我们家听真相。一直到临上车前开始整理讲真相用的东西，结果发现 U 盘找不到了，明明刚刚用完。全家人都帮我一起找，凡是能找得到的地方都找遍了，也没有。这件事就这样放下了。回到某某市后，有一天我在证件网上《万物皆有灵》看到了同修写的一篇文章，说是这位同修和他丢掉了的电子表沟通，后来小电子表自己就回来了。我突然就想起了我的 U 盘，也许我也应该试着和他沟通一下，说不定他也能自己回来呢。我心里就想，小 U 盘，如果你和我还有缘分的话，你就自己回来吧，你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几天过去了，我已经把这件事都给忘了，直到我女儿小同修开学典礼的那一天 我正为参加典礼做准备的时候，在我的化妆包中看到了 U 盘。看到它的时候，就感觉是谁把它整理好，特意放在那儿似的。 U 盘自己回来了，太神奇了。二，手机两次起死回生。一，第一次起死回生，它是一款黑色的智能手机，手机原本是爸爸同修的，由于手机功能太多，老人不会用，就把手机给女儿同修了。一次我用洗衣机给女儿洗衣服时，因忘了掏衣服口袋，等洗完拿出来晾上的时候，才发现手机也在洗衣机里，我一下傻了，完了，都洗了半个多小时了，这手机还能用吗？懊悔自己为什么这么不小心呢？这时在一旁的弟弟同修说，别急，大法弟子用的东西可不是一般的东西，把水吹干了，没准自己会好了呢。于是他把手机拿去拆开了，用吹风机吹了一会儿，又亮了一会儿。几个小时后，我想开机试一下，随着开关键按下的时候，手机屏幕还真的亮了，而且功能全都正常，只是屏幕有些花，像是水汽。更神奇的是几天后，连屏幕都好了，一点痕迹都没有了。之后女儿同修说，妈妈，小手机从洗衣机里拿出来的时候，我心里可难受了，最开始你给我的时候，我不是很喜欢它，觉得它不漂亮，我觉得是因为我嫌弃它才发生这种事，这回小手机好了，我一定好好珍惜它。二，第二次起死回生，又过了一段时间，给女儿洗完衣服后晾衣服时，又发现手机在洗衣机里，这回洗了一个多小时，从头到尾想起来都觉得很夸张，我怎么又把手机给洗了？静下来想一想，这绝非偶然，这之间哪里出了问题了？我还有哪些心没有发现呢？这个手机还会自己好吗？之后就又拿起吹风机像先前那样给它吹干，但屏幕的水实在太多了，无法完全吹干，只好把手机全拆开，擦干里面的水，又重新装回去。手机电池已经被水泡得不能用了，又换了一块，就试着开机看看，没有任何反应，是不是电池没有电了？就拿手机充电，就看到已经擦干了的屏幕，顿时产生一片雾气，但屏幕依然没有反应。我把它拿在手里，不停地按着开关机的键子，和妹妹同修说，这个手机恐怕不行了。就在这时，就听到手机发出一种很奇怪的声音，滴滴滴滴滴滴，特别像医院里的那个心电图仪器发出的声音，很像心脏的跳动声音，声音越来越快。我还和妹妹同修开玩笑说，这怎么像手机的心脏在跳呢？真奇怪。可是屏幕毕竟什么反应也没有了，只能把它放在我的桌子上，也是希望奇迹能发生。我每天背法，这个小手机就在我的旁边，我每天也时不时地看看它有没有好起来。又有几天过去了，结果发现在我按开机键的时候，屏幕闪了一两下，我顿时感觉到了这个小手机好像尽力地在修复着自己，他想好起来，他想回来。其实在这之前，女儿同修就说，妈妈，咱们家的 U 盘和小手机这么神奇，我们也可以把这件事情发到证件网上去。我就有些顾虑，因为我是个新弟子，在2012年1月才走进大法的，我总认为能在证件网刊登的文章，那都是修得很好的那些弟子写的，我是那么的普通，又是刚刚得法，也没有什么好写的，并没有意识到这里面还藏着一个怕麻烦的心，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件事给写出来呢？于是我就和小手机沟通，小手机，我能感觉到你想修好自己，这次这么严重，如果你真的又能把自己修好，我就把你写到证件网上去，我答应你，你要加油啊。没有几天，小手机屏幕真的亮了起来了，刚刚亮起来的屏幕还是有些花屏，不过我很有信心它会全好的， 果然几天后，它全都好了，花瓶没了，也恢复了所有的功能。小手机又一次在我身边发生了奇迹。这回我明白了，是师父鼓励我，要我把这件事写出来。我也从中悟到，写这篇文章本身就是在修，在证实大法。是慈悲的师父想给我机会，让我提高，让更多的人看到和知道大法的神奇，也让我快快提高，赶上队伍。也希望更多的新同修拿起笔来，把发生在身边的神奇的事情写出来，证实大法。此文章完成后，又和同修们共同探讨整理，层次有限，如有不当，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